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1年4月7日星期三，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为您编播，导播是苏黑娜。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台湾驻日本代表希望美日峰会的联合声明能写明维持台湾和平。法美日印澳五国结束在印度洋的联合军演。美国计划与盟友讨论抵制北京2022冬奥会问题。国际特赦组织公布年度人权报告，指出疫情凸显中国恶劣人权。黎智英等三名香港民主派承认参与831游行，等候判决。李卓人认罪，但表明没有做错。中国新疆法院因分裂罪判处两名维吾尔人前高官死缓。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警告土耳其不得干涉新疆事务，被土耳其外交部召见。德黑兰称伊朗船只在红海爆炸中轻微受损，以色列受到怀疑。日本首相菅义伟预定本月16日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向日媒表示，期盼美日高峰会议的联合声明能够写明维持台湾和平。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日高峰会预定本月16号在白宫举行，预料将讨论到台湾的局势。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接受日本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期盼美日高峰会的联合声明能明载维持台湾和平。联合报今天报道，谢长廷1号在东京接受日本时事通信社专访，内容在5号刊出。他表示，3月16号美国与日本的外交国防部长参与的2+2会谈，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他对此表示欢迎。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菅义伟16号将在白宫举行高峰会。谢长廷表示，期待美日峰会联合声明能明载制止中国企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入侵台湾，维护地区和平安全。有关台湾出现紧急状况时美日的因应之道，谢长廷说，如果台湾遭到侵略而美国袖手旁观，那么美国可能失去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日本基于美日同盟，有必要对美军提供支援，但美日台之间并没有联合演习训练的经验，这是一个大问题。他说，美国有规范美台安全保障关系的台湾关系法，期盼日本也能制定同样的法律。谢长廷认为，台湾人在看到中国对待香港的做法后，不论是一国两制或和平统一，都不相信中国所言。台湾坚持守护民主，期盼今后也能获得日本的支持。他还提出警语表示，对中国而言，现在的敌人是美国，其次是日本。如果台湾被中国统一，日本就直接面对中国了。台湾如有紧急状况，日本不能事不关己。日本首相菅义伟日前受访时提到日美密切合作降低台海紧张情势的重要性。台湾外交部6号表示，对于日美重视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及稳定表达高度欢迎和由衷感谢，未来会持续敦促日本、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继续重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法国与美国、日本、澳洲、印度五国从4月5到7日在印度洋举行的联合军演今天结束。今年印度首次参加这个以18世纪法国海军探险家拉贝鲁斯命名的联合军演。继拉贝鲁斯演习之后，印度和法国海军计划在西印度洋举行名叫瓦鲁纳的演习，阿联酋届时也将参加。有分析指出，法国与多国在印度洋进行联合军演是为了抗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不断扩张。法国是印太地区的利益相关方，法国在新喀里多尼亚、法属波利尼西亚、瓦利斯和福图纳都有直接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法国是太平洋共同体和太平洋区域环境计划秘书处的成员。据马赛新闻日前刊文指出，随着法国海军和 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四国走到一起，其他在印太地区有利益的国家，比如英国，也可能加入这一联合军事演习行动。有关法国与美日印澳在印度洋举行的联合军演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周二4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与其盟国就抵制北京2022冬季奥运会的问题进行讨论，以便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因为人权组织和政界人士的压力越来越大，有关的详情请听夏荣的介绍。
报道称，当被问及美国是否考虑与盟国联合抵制北京2020冬季奥运会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回答说，这当然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他续称，我们认为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盟国和伙伴们的利益。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普莱斯在一条推文中详细说明，他指的是美国与盟友采取协调的做法，而不是说美国在具体讨论联合抵制的问题。他写道，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没有任何关于北京奥运会的宣布，2022年还有一段相当的时间，我们将继续与盟国和合作伙伴紧密协商，以确定我们的共同关切，并确定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共同态度。普莱斯在记者会上同时也表示说，拜登政府尚未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决定，但他对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关切，包括中国在新疆进行他所说的种族灭绝。白宫发言人胡萨基今年2月时也表示过，政府将就此事与美国奥委会进行协商。几个人权组织及一些共和党人士最近都以新疆维吾尔人遭到北京当局迫害为由，呼吁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此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抵制了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而四年后，苏联则以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另据路透社的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今天表示说，和美国没有讨论可能抵制北京冬奥会的问题。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国际特赦组织今天4月7日公布年度全球人权报告，报告对全球147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做出了总结，指出疫情进一步恶化了各国的人权，加剧了贫富不均，以及中国的香港、新疆和西藏等地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详情请听杨梅的介绍。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国际特赦组织今年的年度人权报告的重点是，疫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现象。原先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阶层是遭受疫情最严重的社群。同样，疫情也进一步拉大了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疫情使各国对移民、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的处理条件更加恶化，使世界各地的人权捍卫者以及寻求庇护者面临更大的挑战。此外，报告指出，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以疫情为由进一步侵犯人权，匈牙利等国出台了限制公民舆论与活动的法规，印度总理莫迪加强了对反对党以及公民社会的打压。有关中国的内容占据了国际特赦组织总共长达500页的报告的大量篇幅。报告指出，2020年中国人权状况的重点，一方面是北京政府对人权捍卫者和一些北京被认为是异议分子加强了打压，报告列举了余文生、许志勇、黄琦、江天勇等人的名字。另一方面，北京政府加强了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系统性的镇压。报告描述了新疆、西藏以及内蒙古等地的现状。在新疆问题上，报告列举了被北京判处监禁的一系列维吾尔族人以及哈萨克族人的名字，指出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多次遭到谴责，并且多次被要求允许独立考察人员前往新疆做实地访问。在内蒙古问题上， 场报告提出北京修改双语教学法所引发的抗议与担忧。在言论自由栏目，报告列举了中国在疫情初期隐瞒真相、打击李文亮等医生的事实，以及中国政府扼杀言论自由、驱赶外国记者的行为。报告特别指出，中国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使香港彻底失去了言论自由。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在国际舆论关注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群人权状况之际，中国新疆法院昨天首次披露以分裂罪判处两名维吾尔前高官死缓。据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4月6日宣布的信息，这两名被判处死缓的维吾尔前高官分别是1966年出生于新疆和田的希尔扎提巴武东和1948年出生于新疆托克逊县的沙塔尔沙无提。这两人前者来自政法系统，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长、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后者来自教育系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的原党组书记和厅长。这两名维吾尔人前高官现在都被中共官方称为是两面人。据中国官媒报道，政法系统的官员希尔扎提巴吴东曾以党员领导干部身份为掩护，长期策划实施分裂国家活动，投靠东伊运组织，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情报，还将自己受贿所得120万元和一套房产送给东伊运组织使用，并且为服刑人员提供庇护，故意隐瞒服刑人员逃脱的事实，包庇嫌疑人。而被判死缓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教育厅党组书记和厅长沙塔尔沙乌提，据中国官媒介绍，他是在2017年以涉嫌受贿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但他也被指控煽动祖国分裂，借教材改革之机策划组织了一个教材编审系统，在教材中植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以及民族分裂的思想，这个教材在全新疆使用长达12年。目前尚不清楚这两名维吾尔前高官是在什么时候被法庭判处的死缓的。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日前在推特发文警告土耳其政治人物不得干涉新疆事务，引发论战。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因此被土耳其外交部召见。据中央社报道，中国外交部今天为中国驻土耳其使馆护航，表示他们无可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日下午在记者会上称，土耳其个别人士日前在推特公然为恐怖分子张牧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甚至公然煽动分裂中国的错误言论。他说，中国驻土耳其使馆第一时间阐明中方严正立场，中国驻土耳其使馆的有关回应完全正当，无可指责。赵立坚还称，土耳其自身也长期遭受恐怖主义和分裂势力之苦，中方希望土耳其各界人士正确理性客观看待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土耳其的两个主要在野党的主要政治人物民族主义政党好党党魁阿克谢纳尔及左翼政党共和人民党籍的安卡拉市长亚马斯5日分别针对维吾尔人八人乡起义31周年纪念日事件推文。中国驻土耳其大使6日在推特账号两则发文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国际接受且不容争辩的事实。中方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任何人、任何势力挑战中国领土完整。中方保留作出正当回应的权利。推文并标记阿克谢纳尔、亚瓦斯。这两则中国大使馆的推文惹怒了土耳其用户，遭到洗版发出8小时后，其中一则消息已经被8000个留言洗版。土耳其外交部召见了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少斌，表达了不满。香港黎智英等3名民主派承认参与831游行等候审判。 李卓人则认罪，但是表明他没有做错。据法广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报道，一周刊的创办人黎智英、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今早在法庭承认参与了831港岛区的反修例游行。各位收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国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孟加拉湾从本周一开始了联合军演，今天顺利结束。据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圣梅扎尔表示，五国借共同演习强调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日前，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首次加入在印度洋东部地区进行的演习，目的是制衡中国在该地区不断上升的野心，并发出强烈的信息，即北京在南海的强权游戏不能在印度洋复制。本次军演由法国主导，以法国探险家海军军官拉贝鲁斯的名字命名，始于2019年5月，当时法国与美、日、澳三国也在孟加拉湾海域进行了编队航行、实弹射击、联合搜救等项目的训练。与当年一样，今日军演也选在孟加拉湾举行，这片海域和安达曼海一同构成印度洋东部通往南海的枢纽，地处印太航线中的重要位置。法方宣称，此次军演将推动更加开放而自由的印太地区。其实早在军演开始前几个月，法国海军已在印太摩拳擦掌。去年12月，翡翠号核潜艇前往西太平洋地区执勤，与美军核舰艇举行联合演习。今年2月，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从本土出发，驶向印度洋和波斯湾。同在2月，参加拉贝鲁斯演习的雷电号两栖攻击舰和叙库夫号护卫舰启动年度海训任务，整段航程途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囊括多场联合军演，还将两次经过南海。法国长期以来都将欧洲和北非视为战略重点，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法国军舰不远万里前来印太凑热闹呢？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对上官新闻网指出，这不是法国两栖攻击舰编队首次来西太平洋转悠，2018年就有过先例，这一次法国海军编队主导五国军演并展开亚太行，背后有几方面的考量。第一，法国一直有印太情结，这一区域有很多法属殖民地和托管区域，法国总统也多次强调，法国也是印太国家，必须维护自身在印太的利益。第二，法国想和美国一起在西太平洋显示存在，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战略竞争。随着美国近些年推出的印太战略，北约的对外战略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北约有能力的成员国都往印太地区插足，不仅法国、英国和德国都有计划派军舰前来。回看过去几年，法国也相应做出外交战略调整。2018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澳时提议建立由法、印、澳组成的印太轴心，后又建议日本加入。2019年，法国国防部发表印太防务战略报告，试图在印太新格局中彰显法国的存在，建立多层次战略伙伴关系网。第三， 法国军售集团把注意力放在亚太。2016年法国向印度出售36架阵风战机。2018年法国又向澳大利亚出售12艘潜艇。据美国之音援引国防和战略事务分析师毕平德拉对日经亚洲评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进行多边军事演习，此举并没有被那些密切关注这一领域的人所忽视。很明显，中国将密切观察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近年来，中国的侵略性军事活动增加了各方在印太地区的赌注。他还说，这是该地区地缘政治动态在未来将如何展现的一个指标。已经有传言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将成为亚洲的北约。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前总理菲利普及新书出版之际重返政治前台，法国政府向法航注资40亿欧元进行资产重组，欧洲与美国正在拉大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差距，欧洲可能错过复苏的挑战，而美国则正在加速增长，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疫前水平。这是4月7日星期三出版的法国大报聚焦的新闻焦点。费加罗报刊出一篇对新加坡资深外交官和学者马凯硕的专访，马凯硕认为中国势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回声报也刊出报道，披露了中国接种疫苗的情况。费加罗报刊出对新加坡资深外交官和学者马凯硕的专访，马凯硕曾在2001年1月至2002年5月出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职务，也是《中国赢了吗》这本书籍的作者。马凯硕表示，西方应该为中国上升为世界强国做准备。首先，关于美中关系，这位新加坡资深外交官认为，美中两国目前呈现的是一种地缘政治竞争局面，而非冷战。这是2500年来常常出现的经典情景，即世界领先大国出于对失去领导地位的担心而竭力遏制新兴大国。这与共产主义毫无关联，即使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美国也会尽力压制。在谈到南中国海问题时，马凯硕为中国辩解道，中国并不是扩张主义者，他仅主张捍卫历史上一直在其控制之下的领土主权。涉及到新疆和香港话题，马凯硕表示，对北京而言，新疆和香港均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均属内政事务。台湾问题略为复杂，如果台湾不寻求独立，最终则可避免战争的爆发。针对与中国展开贸易交往的同时是否应该触及人权话题的提问时，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指出，在外交政策方面，国家利益应该高于价值观，如果与中国公开谈论人权问题，注定要遭遇挫败，可以针对此一话题进行私下交流。在谈到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时，马凯硕表示，如果中国认为已经成为赢家，那就是犯了严重的战略失误，因为美国依旧是不可低估的超级大国。反过来说，对美国而言，降至全球第二位完全不可思议，美国尚没有对此做准备。关于欧洲，马凯硕指出，欧洲的威胁既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中国，而是非洲的人口爆炸。防止新一轮的移民大潮符合欧洲利益，为此欧洲最好的合作伙伴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另外，自中国设定在6月底完成 40% 人口的疫苗接种目标后，北京全面展开了接种疫苗运动。回声报驻京记者发表撰文报道了相关情况。该报指出，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疫苗接种活动略显落后。北京大街小巷内最近张贴出红黄绿不同颜色的告示，标明相关地段或楼群达到的疫苗接种率。为了说服更多的民众接受疫苗接种， 各社区想尽各种鼓励办法，有的提供免费班车，有的宣布对接受第二针疫苗的60岁以上的人奖励两盒鸡蛋，还有社区为接种疫苗者赠送购物券。报道指出，全国范围加快了疫苗接种速度，至4月4日，中国接种疫苗数量已达1亿4000万支。不过，基于14亿人口的比例，这一节奏尚远远不足。另外，《十字架报》披露了朝鲜取消参加东京夏季奥运会计划的消息。该报指出，朝鲜的决定打破了关于首尔利用本届奥运会重启平壤与华盛顿谈判的希望，而保护运动员避免感染新冠病毒的理由，绝非影响朝鲜决策的唯一因素。该报引述韩国朝鲜研究大学教授杨武仁的观点指出，平壤可能打算通过此举表达对日本对朝政策的抗议，因为针对人权以及制裁等敏感话题是由日本与美国共同提出的。从美国角度看，华盛顿新政府正在完善其与日本和韩国合作以实现朝鲜无核化目标的新战略，这一统一战线必定引发朝鲜不满。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菅义伟首相与美国总统拜登面对面的首脑会谈将于美国时间4月16日在华盛顿举行，无疑对华关系问题将是两首脑主要讨论的问题之一。那么日本希望中美之间建立怎样一种关系呢？总的来说，日本是希望中美之间建立一种能够制衡的竞争而不是尖锐对立的稳定而能避免发展到经济制裁的关系。首先，现在日本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钓鱼岛问题。最近几年，中国以超高速大量建造海警舰，1000吨级以上的大型海警舰数已经是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船的两倍以上。中国最大吨级的海警舰已达到12000吨级，而日本最新制造的最新锐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也仅有6400吨级。那么目前中国海警舰不断来到钓鱼岛水域，其目的是什么呢？中国现在想在钓鱼岛问题上再进一步，因为中国一到伏季休渔期结束后，一般都会宣传禁止渔民去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敏感水域，因此中国在钓鱼岛水域追逐日本渔船，是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和日本平等。但是日本实际控制着钓鱼岛，这一步是不能让的，而武力上渐渐不敌中国，因此只能求助于美国的帮助。在南海等问题上，日本也是需要美国制衡中国的，特别台湾海峡的安全决定着日本经济的安全。日本经济高度依赖于对外贸易，原材料和能源等进口主要是走从波斯湾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和台湾海峡到日本的这条海上航线，这条航线被日本称为生命线。据说这次菅义伟访美，双方将就是否因为对抗中国而在日本列岛构筑美军的陆上部署型导弹展开讨论。因此美国在武力上吓阻中国在东南海扩张是日本所希望的，但是日本并不希望中美真的发展到交战， 和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特别是经济制裁。到2020年，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日本在中国的企业为32349个据点，从数量上来看，是日本在海外企业数的第一位，第二位是美国8606家。日本与中美之间形成了盘根错节、十分复杂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一旦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反过来中国进行报复，日本的经济将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日本希望在涉及到动武的事情上，美国能对中国保持强有力的恫吓力和威慑力，但是在经济上保持稳定的竞争和互补的关系。一旦谈到中国的武力，日本就会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但是一谈到制裁中国，日本马上含糊其辞。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现在我们播出的是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在法国随着新冠疫情爆发，远程居家工作模式的兴起，购买第二套房子已远超过了购买度假屋，并吸引了更多的客户。第二套居家住房您是否已经听说过了呢？法国自从第一次禁足封锁令之后，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趋势，所涉及的这种住房大家都很熟悉的，也就是第二套居家住房。但是一年来几次重复发布封锁令，其用途已经有所演变了，不再像从前只有假期或是周末时人们才会使用它。法国人主要是巴黎人，他们有机会能拥有一套。从今起，由于大量远程工作兴起，民众可以每周前往居住几天。由于已经有封锁令生活的经验，这让法国人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完全赞同第二居家住屋的概念，它真的变成了比度假屋更多用途的住所。因此这个住所所有权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偶尔住一下而已，它的新名称叫半套主要住房，也就是第二主要住房。在此之前，它比较是属于退休人士拥有的。这种概念似乎越来越吸引年轻夫妇，他们获得雇主的同意，可以在一周当中一部分的时间从事远距离办公，其他时间可以实体前往办公室里面。根据法国经济统计局指出，将近40年来第二住房的数量攀升了60%，全法国将近达到400万个第二居所，主要居所的数量是它的8倍。但是主要居所住房的比例从1982年以来下降了。住房新配套，购屋者现在更喜欢购买那些面积足够大到能够容纳其他亲戚家属的房间。那种接待亲属住宿的概念在我们的客户中是很普遍受欢迎的，贝尔纳房地产经纪公司主席文森解释说，他们不再考虑封锁令期间无法与家人团聚，以致到现在，鉴于房屋大小与舒适程度的不同，这些角色反转过来了。也就是这种混合住宅看反而变成了主要住房。因此巴尔内经济调查公司显示，有过半数，也就是81%的家庭确定保留在城市里有一个住所，但面积比较小，好能够当作一个停歇处。这也是一对有两个孩子的夫妇，他们因此卖掉在巴黎面积320平方米的3层楼的房子， 为了能在 Aix-en-Provence 买到一个主要住所，有花园、游泳池等等的，可以接待他们的亲戚家人，同时也在巴黎16区保留一个150平米的几天歇脚处的住房。至于住房所处的位置，存在两种市场，第一种是彼此靠近为最主要条件的购房者，第二住房只是成为他们住家的一种延伸，与主要居所距离只需要一个或是两个小时的车程。新冠禁足封锁令的经验让法国人重新思考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完全赞同第二个居家住房的概念，它也真的变成了比度假屋更多用途的住所。这是欧尔必房地产集团网的主席马加列分析指出的。一名房屋巴黎代书弗雷蒙肯定地指出，大巴黎地区居民渴望成为房主，他们要的不只是一个第二住房，而是在巴黎附近的省份能够买一个第二生活的地方。第二种房屋市场则是那些想彻底改变生活的购屋者，特别是那些有条件者，具备技术条件可以远程居家工作者。在此情况下，那些海边度假小镇，如在诺曼底、布列塔尼及大西洋海岸，或者如多尔多涅或贝尔谢等地区的房子就特别抢手了。在价格方面，欧尔必集团调查结果，有超过3/4的受访者预备好出价直到30万欧元来购买一个第二住所，这也是事实上等于在法国这类住所的平均价格。对于一个有特色的独门独院的房屋，价格平均介于50万至80万欧元。新加入的购屋者多半是年龄比较轻，比较接近那个主要住房市场的买家。根据欧尔必房屋集团指出，将近1/3的受调者对于这类的投资感兴趣的年龄是在40岁以下，甚至11%的年龄是在30岁以下。加马列主任结论指出，购买第二住所可以说如同出现了一个桥梁，连接了这些购物者，他们对于绿色生活的渴望与城市生活模式之间的联系。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菲亚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夏龙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题。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夏荣。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奈良美智在311大地震10周年之际首度在台湾举办特展，展期从3月12日到6月20日在关渡美术馆登场。据了解，举办这次展览的重要契机源自于去年四月奈良美智在推特上表达对台湾捐赠口罩的感谢，为此蔡英文总统也在社群予以回应，在互动后搭起台湾与奈良美智的友好桥梁，为来台展出埋下伏笔。加上今年正好是31110周年，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也希望将奈良美智特展纳入日台友情系列活动，经奈良美智同意后便携手中华文化总会积极协助并筹办相关事宜，同时也看出奈良美智对于世界关怀的用心之深，坚持之力。奈良美智亲自来台布展，可惜的是开幕式他因工作缘故无法出席，但也特地录了一段感谢视频给台湾的观众，并表示他一定会再回来。蔡英文总统则在开幕式上感性地说，
他好像都对于很多人在的场合有一些排斥哦，但是他私底下其实是一个非常健谈而且温暖的人哈。那我们文化总会花了很多的力气哈，来主办这一次的展览。我们家的这个蔡想想都被动员起来了，他的友谊的表现就是 当有人那样抱他的时候，他一定会咬他一口。但是那一天没有咬我们的贵客的一口，所以那是他最大的友情哈。今天呢，也是311赈灾满10年的日子，透过谨记着赈灾的伤痛，纪念着可贵的友谊，我期待台湾和日本更要继续在当前的挑战中相互的扶持。
不同于大家熟悉的摇滚女孩，有着邪恶与纯真并存的意象。近年奈良美智创作聚焦在作品角色宁静的精神意象，延续了每个人心中孩童般的纯真与身体性，也唤起观众心灵深处穿梭于社会现实与想象世界的感性。随着这次展出，参观者能够一探新作品所传达的宁静，在甜美而忧伤的月光小姐和精选作品的陪伴下，用疗愈开展2021。对于闭上眼的月光小姐这幅画作，关渡美术馆馆长黄建宏解说是，
他为什么闭上眼睛，就是其实他要去沉思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只是他在正后所有的作品里面，他觉得是融合最多他创作上面的所有的想法，还有所有的一个本质性的东西的一件作品，所以他认为这件作品是一个可以总结他的绘画生命的作品。
月光小姐呈现了311赈灾后奈良美智放慢创作脚步，重新面对画布的心境，淡然地面对人生苦难，画出了让心灵疗愈的平静。就像出版《奈良美智世界》这本书的编辑赖玉居说的，
311赈灾对他的创作和他对艺术和生活的想法产生了非常多的改变，那包含那中间他也做了一个时间的沉潜和创作的停顿，然后他重新去思考艺术的意义，跟他自己能为赈灾或者是灾后日本做什么事情，甚至是在艺术上对这个世界做出一些反响。那里头也交代了他重新再出发的心路历程。
回忆起10年前那场大地震时，奈良美智自己也坦诚说，10年前我迈入51岁后的3个月，强烈的地震袭击了东日本。然而传到世界各地的不只是地震与海啸带来的灾害，还有伴随着核能发电所反应器炉心熔毁的新闻，被命名为东日本大震灾的天灾。其重大受灾区横跨了从我出生长大的青森县到现在居住的立木县这一大片范围，而且没想到我回老家的那条路也完全在其中。媒体不断传播沿海所有的区域因为海啸毁坏的影像与现况，与日俱增的死者、行踪不明的人数，还有聚集在避难所里的人们。接触到那样的报道，在我内心所谓的创作欲望也随之瓦解，我开始感觉自己被海啸带走了。我觉得来自大震灾的这种虚无感正在日本扩散中。实际上，创作欲望消失的自己为了当义工而到了灾区这件事，我认为也像是要确认自己的存在。在那之后半年依旧无法动笔画画，于是我不用画笔，而是改用粘土，像是要与那块土地搏斗般开始做雕塑。我开始不使用雕塑的工具，而是用自己的双手来捏塑人物的头部。那是一个高度几乎超过1公尺，简直像是用全身来格斗的创作。雕塑的制作现场是我20多岁时念的大学，虽然是与学生共享工作室来创作，却也让我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结果住在大学的宿舍里，每天在校内的工作室创作，晚上则和学生们一起煮饭来吃。那样的日子持续到了来年2月，到了3月完成了大量的塑像作品。震灾发生后刚好过了1年，自己开始拿起笔面对纯白的画布。 在关渡美术馆主展厅中，观众往右边可以看到首次海外展出的月光小姐，左边墙上挂的则是同样尺寸的朦胧潮湿的一天，黄色背景衬出另一位睁着眼的月光小姐，相互辉映。据艺术家本人表示，朦胧潮湿的一天是他酝酿数月为台湾而创作的作品，他以此作献给曾经数度造访的台湾，也是对坚持努力创作至今的自己最好的鼓舞。开展前，奈良美智分享了这幅作品创作的由来。在台湾展出确定前，他想到包括《午夜真相》等自己喜欢的作品几乎都在洛杉矶的大型回顾个展中展出，无法出现在台湾的展览中，因此原本想画出一幅能够与《午夜真相》匹敌的作品，后来他想到在东京森美术馆的 STAR 展的月光小姐，想到能以该幅作品在台湾展出，但也因此他又自然而然地认为应该要再画一幅能够与月光小姐匹敌的作品，因此才有了这一幅朦胧潮湿的一天。心境上也因为上述的转折而从一开始的焦急到后来感觉到心有余裕，这种感觉之下完成的话可以说是现在的我最好的作品，真正的水平也是最真实的自己。这幅抱着对多次造访过台湾的想法所完成的画，我命名为朦胧潮湿的一天，谢谢来自这幅画的故事的陪伴，非常感谢，我自己觉得它已经成为比外表更有深度的作品。我非常高兴这幅画能够在台湾展出，对努力至今的自己也有一种想要说谢谢的感觉。熟悉奈良美智的人都知道他很喜欢音乐，特别是摇滚乐，在他的作品里经常看到音乐元素以不同的面貌展现，包括各式各样的摇滚女孩。此次展览中将能够看到奈良美智2020年的吉他女孩，还有2012-2013年等摇滚女孩们，可爱纯真带点叛逆大头斜眼的小女孩都是针对奈良美智画作十分常见的叙述，但大家是否想过她为什么总是以小女孩为题？艺术家的答案是，我画的小孩们都是自画像，但大家却以为我是个对小孩有兴趣的人，事实上我真正有兴趣的是我自身的儿童时代。那么大家是否又想过，身为男性而且已经步入60大关的奈良美智，却选择以女性孩童的形象作为自画像的主角，是出于何种原因呢？艺评家小心幸之在奈良美智的世界当中如此分析说，女性在历史中可以说受到某种歧视，因此有了女性主义的兴起，小孩处于恶劣环境，小孩却什么也不能够做。奈良美智画作中的小孩可能象征着那些连反对之声都无法发出的人。不论是叛逆的、温暖的、内心孤独的，这些都是奈良美智的不同面向。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文化与艺术专题，跟您谈奈良美智在台湾的特展。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杨梅主持的文化遗产。
听众朋友， 本台曾经在文化遗产节目中向大家介绍了法国文化部长应该在上个月底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法国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的申请名单。文化部长必须在巴黎的新皮屋顶覆盖传统工艺、巴黎东部儒拉省的历史悠久的葡萄节以及法国人日常生活的象征长棍面包这三者之间挑选其中之一。不出舆论所料，文化部长果然选择了长棍面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在明年秋季宣布是否批准法国的申请。不过，长棍面包并不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法国文化部长在宣布上述选择的同时，做出了另外一大重要的声明。法国巴黎著名的印象派博物馆奥赛博物馆的名称上将加上去年12月份辞世的法国前总统基斯卡尔德斯坦的名字。准确地说，不仅仅是奥赛博物馆，就连塞纳河对岸的菊园博物馆也将被加上德斯坦的名字。菊园博物馆珍藏着印象派画家莫奈的闻名全球的水仙花画作，它于2010年被列入奥赛国家博物馆。当时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的法国文化部长在宣布上述决定时表示，这是他与总统协商之后做出的决定，原因是德斯坦总统曾经为奥赛博物馆的诞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不过，文化部长的上述决定却在法国舆论界引发争议。我们知道，法国是一个喜欢争议的国家，除了种族歧视、犹太人大屠杀等已经被定论，认为无需讨论的话题之外，其他话题都可以成为公众的讨论议题。这应该是法国的一大重要的文化特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议题都拥有讨论价值。不过，德斯坦的名字是否应该与奥赛博物馆并存？这里涉及到德斯坦对奥赛博物馆的贡献，以及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议会制下所延续的一些传统。这些传统是否值得代代传承？掂量一下支持者与反对者各自提出的论据，答案看来并非一目了然。确实，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几位前任总统的名字都被镶嵌在巴黎著名的建筑之上。凯旋门广场被叫做戴高乐广场。作为率领法国人进入抵抗运动的将军，戴高乐将军的名字与凯旋门相结合，似乎顺理成章。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名字就是总统乔治·蓬皮杜的名字，因为正是这位酷好当代艺术的总统冒天下之大不韪，摧毁了巴黎市中心古老的菜市场建筑，而大胆修建了这座当初几乎全巴黎都反对的建筑，因此蓬皮杜自然应该承受所有的赞美与讨伐。至于密特朗，是他一手规划了坐落在巴黎第13区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在他的顾问雅克·阿塔利的建议下，密特朗于1988年7月14日国庆节宣布了要修建全世界最宏大的图书馆之一的计划。新图书馆将包罗万象，将汇聚所有领域的学士精髓，所有的法国人都可以查阅。它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图书馆相沟通，形成一个巨大的现代化的知识网络。密特朗从头至尾领导监督了图书馆的具体建设过程，而且密特朗博览群书，可以说法国国家图书馆被叫做密特朗图书馆，对密特朗来说是名至实归。密特朗的后任去年去世的希拉克总统在世时就已经是巴黎布朗利非洲艺术博物馆的名副其实的主人。这位酷好亚洲艺术与非洲原始艺术的总统一生爱好西方传统艺术以外的艺术，青少年时经常在巴黎的集美东方艺术博物馆流连往返。他对日本中国传统艺术的鉴赏水平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艺术品爱好者。布朗利博物馆从规划到落实都是在希拉克总统的具体指导之下。2006年6月，希拉克亲自出席了开馆仪式，因此布朗利博物馆被叫做希拉克博物馆确实是理所应当。那么德斯坦的名字是否应该与奥赛博物馆相提并论？首先，这一提议是德斯坦本人及其家属的愿望。德斯坦所在的党派议员因此在国民议会提出议案，议案在国民议会几乎获得了全票通过。不过当时在场的议员寥寥无几，显示不同党派政界人物对此也多有保留。法国网民则更是议论纷纷，许多民众这样写道：共和国难道属于他们吗？法国难道欠了他们什么吗？法国著名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就在推特上表示，什么时候法国才能够结束这种恶劣的习俗？ 密特朗曾经的顾问阿塔利也认为，政治人物可以在法国城市的一些街道留名，而应该避免在一些著名的建筑上留下痕迹。法国世界报上周刊登了专栏文章，质疑德斯坦是否配得上奥赛博物馆的名称。文章指出，如果不是当初蓬皮杜保留了奥赛火车站，奥赛博物馆的建筑早已不存在。虽然建立博物馆的决定确实是德斯坦做出，但是是密特朗与当时的文化部长雅克朗一同将奥赛博物馆规划成为一个印象派博物馆，这才使奥赛博物馆成为今天全世界最著名的印象派博物馆。而且文章指出，德斯坦在任期间文化部的预算每年递减，所以奥赛博物馆的名字似乎与德斯坦并不相称。有意思的是，法国的榜鸭报上周披露说，奥赛博物馆最终在美国赞助商的压力之下，决定不在博物馆建筑上添加德斯坦的名字，因此德斯坦的名字仅仅出现在行政文件上，这倒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决定。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遗产节目谈的是德斯坦是否应该留名奥赛博物馆。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称，盼美日峰会联合声明写明维持台湾和平，法美日印澳五国结束在印度洋的联合军演，美国计划与盟友讨论抵制北京2022冬奥问题，国际特色组织公布人权报告凸显中国恶劣人权，黎智英等三名民主派承认参与831游行等后被判刑，李卓人认罪但没表明没做错，中国新疆法院因分裂罪判处两名维吾尔人前高官死缓，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警告土耳其政界不得干涉新疆事务，被土耳其外交部召见后，中国外交部称支持土耳其驻华大使。德黑兰称一艘伊朗船在红海爆炸中轻微受损，以色列被怀疑。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导播苏慧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接着下来，我们将为您播出由阿瓜欧哈所演唱的 Hosing， 这首法语歌曲来邀祝你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Speechless, I want to feel your body over me.